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敬拜神。
今天又能够同大家一起敬拜神。
今天我用的题目是基督是我们的平安。
今天用的题目是基督是我们的平安。
当你走在居家附近的街道上，你却遇到了一群举着纳粹标志还引以为傲的人在游行。
我可能翻译不到这个，可能都有需要译本书，可能有些困难。
哦，有人有。
当你街上见到一班人在示威举起纳粹的牌，
或者当你打开新闻，你听到的却是一场由政治意识形态所引发的暴力冲突的消息，
或者打开电视看新闻，又听到一些是与暴力有关的消息，
你心中会不会感到担忧呢？
你心中会不会感到担忧呢？
美国现今天极端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暴力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地步。
美国现在的暴力行为和那些极端主义是真的令人很担心。
美国国内极端组织和它的活动明显的增加。
美国那些极端主义和明显的增加。
这是我们都可以看见的。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种种事件都表明。
OK， 种种事件都在表明，
这些曾经处于边缘的团体正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
这些处于 边缘的团体正是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成为被骚扰、被攻击的目标。
很多的公众人物或者是公职人员是成为被骚扰的和被攻击的目标。
这种有针对性的攻击不断的增加，这种趋势是让人很担忧的。
这些有针对性的攻击不断的增加，这种趋势是令人很担忧的。
另外，还根据媒体的消息，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受到的威胁，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州同埋地方官员，佢哋受到嘅骚扰系成为令人不大幅嘅增加，令人非常之不安。
那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安保支出大幅的增加。
另外咧，就系美国国会佢哋啲议员嘅保安同埋支出系大幅嘅增加。
那又随着大选的日益趋近。
随住这个大选的日渐逼近，
人们对于已经分裂的美国可能发生更多的暴力和进一步的两极化的担忧越来越明显。
普通的人对于已经分裂的美国可能发生更多的暴力和进一步的两极化是担心，越来越担心，是越来越明显。
今天我选的这一段经文，它告诉我们，
今天我选的经文是说，它告诉我们，
基督已经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
基督已经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
而且他以自己的身体灭掉冤仇。
而且以自己身体来灭掉恩仇。
为我们成就了和平。
为我们成就了和平。
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就不需要。
正话读过的经文，所以你不再读了。
不需要再读。那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两点。
藉着今日的经文，我想同大家一起思考两点。
第一点就是靠着基督的血，
第一点就是
已经得清净。
第一点就是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亲近。
十一节的经文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以上所书二章十一节那里说，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你从前按住肉体是外邦人，
这就是说你们从前是活在自己败坏的本性中，
就是说你们以前是活在自己的败坏的本性里面，
是被称为那没受割礼的，
是被称为那些没受到割礼的。
正统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子来斥责你们的，
正统的犹太人就是这样来斥责你们。
这个名字是那些受割礼的人所给你们起的，
这个名字是那些受割礼的人给你们起的名字，
他称为没受割礼的，这是一种毁谤，
称为没受割礼的，这是一种的诽谤，
这是一种冒犯性的俚语，
是一种冒犯性的俚语。
为什么犹太人以冒犯性的俚语来称呼外邦人呢？
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以冒犯性的俚语，即俗语来称呼的外邦人呢？
因为犹太人看自己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看自己是神的选民，
而外邦人都像猪和狗一样，
而外邦人好像猪好像狗一样，
这种骄傲自义的心态，
这种骄傲自义的心态，
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间隔越来越大，
导致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隔阂越来越大。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来了解一下当时犹太人对罗马人那种厌恶的程度。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使徒行传》的记载，来到了解一下当时犹太人对罗马人很厌恶的程度。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埋葬，
被埋葬，
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面复活，
升到父的右边，
升到耶稣，升到父神的右边。
根据《使徒行传》，
根据《使徒人传》的记载，
在那个以后的十年里，福音没有传给外邦人。
在那十年之后，福音没有传到给外邦人。
在五旬节的那一天，
在五旬节那天，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在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住在耶路撒冷。
我们在经文中看到有来自15个不同的 people group 的犹太人来，
我们在经文里面可以见到来自15个不同的国家的 people group 的犹太人来到，
他们在庆祝五旬节，
他们庆祝五旬节，
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
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
在圣灵降临以后，
在圣灵降临之后，
彼得的讲道带领了3000人悔改，
彼得的讲道带了3000人悔改，
而且成立了 初代的教会，
并且成立了初期的教会。
这3000人都是犹太人，
这3000人全部都是犹太人。
如果你问他们说耶稣是谁，
如果你问耶稣是谁啊，
他们会告诉你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会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那在这以后是怎么样呢？
那在以后是又怎样
呢？使徒行传第三章，
使徒行传第三章了，
彼得向圣殿的，在圣殿向群众来讲道，
彼得在圣殿向群众讲道，
说犹太人应该为钉死弥赛亚而悔改，
说犹太人应该为钉死弥赛亚而悔改。
到了第四章，
在第四章里，
彼得在犹太公会讲道，
彼得在公会那里讲到，
他见证残疾人被耶稣的大能医治好了，
他见到一些残废的人被耶稣的大能能够医治好。
到了第七章，
到了第七章，
斯提凡在公会讲到，
斯提凡在公会讲到，
他诉说犹太人的历史，
他讲到犹太人的历史，
指责犹太人杀死弥赛亚，
指责犹太人杀死了弥赛亚。
这些讲道都是对犹太人讲的，
这些讲道都是针对着犹太人而讲的。
一直到使徒行传第八章，
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
教会才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
教会才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
在这次以前，教会只向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传福音，
在这个以前，教会只是向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报道。
从第八章开始，
从第八章开始，
教会因为受到逼迫而转向外邦人传福音，
教会因为受到逼迫而转向外邦人的传福音。
外邦人归主是第八章以后才逐渐实现的，
外邦人归主是在第八章之后先逐渐的实现的。
在第八章记载有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
在第八章里面记载有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
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担任总管银库，
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去监管做这个总管银库，
就好像今天的一位财政部长，
好像财政部长一样，
他到圣城礼拜以后要回非洲去，
他们在圣城礼拜之后就要回去非洲去。
腓力就对他传讲耶稣，
腓力就对他传讲耶稣，
他听了也懂了，
他听而且他都懂，
而且也信了，
还有信了，
他甚至坚持要受洗，
他坚持要受洗，
他用一句话表白总结了他对耶稣的信，
他用一句话来表白他对耶稣的信，
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成为了一位皈依者，
他成为一位皈依者。
这位太监，
这位太监
原本是无法归信的，
原本是无法归信的，
但是神借着腓力给他传讲福音，
但神借着腓力向他传讲福音，
使他归信而且受洗，
使他归信并且受洗。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了使徒彼得在约帕看到了异象，
第十章里面记载着使徒彼得在约帕看到的一个异象，
一块啊一块好像大布的东西放下来，
一块好像大的布这样被放了下来，
他看到里面有各种飞禽走兽和爬虫，
他看到里面有很多飞禽走兽和爬虫。
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这个时候有个声音对他说，
彼得起来把他们宰了吃，
彼得起来将他们宰了来吃。
彼得坚决地说不行啊，
彼得坚决的话不得啊，主，
所有被我们犹太律法定为污秽和不洁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所有被我们犹太的律法定为污秽的污糟的 不洁的东西我从来没吃过的。
但是那个声音又再次说，上帝已经洁净的东西你不能称为不洁的，
但是那个声音再次跟他说嘛，上帝已经洁净的东西你不能够称他为不洁。
这个异象一连出现了三次，
这个异象一连出了三次，
然后那块布就立刻被收回天上去了，
然后那块布就立刻被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感到非常的困惑，
彼得觉得非常之困惑，
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
神三次把异象显给彼得看，
神三次将异象显给彼得看，
要更新他的想法，
要更新他的想法。
飞禽走兽和爬虫是代表礼仪上不洁净的外邦人，
飞禽走兽和爬虫是代表礼仪上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
这些东西和礼仪上洁净的犹太人一起放在一块大布上从天上垂下来，
这些礼仪本不这些礼仪上洁净的犹太人和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一起的放在这块大布上高，
所以已经是被神洁净了，
即话已经是被神所洁净，
这就是神同时呼召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一个启示，
这个就是神同时的呼召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启示。
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位罗马军官叫哥尼流，
我们知道当时有个罗马的军官叫做哥尼流，
他是意大利军团的百夫长，
他是意大利兵团的百夫长，
他是一个虔诚人，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
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
哥尼流他收到天使来的命令，
哥尼流受到天使来的命令，
告诉他去请西门彼得来，
叫他去叫西门彼得过来，
所以彼得是被哥尼流派来的人接到哥尼流家去，
所以彼得是被哥尼流派来的人接去哥尼流家的。
彼得刚刚踏入他的家，
彼得刚刚踏入他的家，
哥尼流就 跪在彼得的脚前来拜他。
哥尼流就跪在彼得的面前来拜他。
最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
最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
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
这个别国的人就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别国人即是说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犹太人和他们亲近往来原本是不可以的。
犹太人如果和他们交往其实是不可以的，
是被看作是违背犹太律法的事，
是被他们是看作违背犹太律法的事，
是极其可憎的事，
是极其可憎的事。
犹太人也不可以进入外邦人的家，
犹太人也都不可以进入外邦人的家，
因为按照礼仪律，
因为按照礼仪律例，
这个是不洁净的，
这个是不洁净的。
犹太人长久以来就是这样子轻视外邦人，
犹太人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轻视那些外邦人，
而且和他们隔离，
而且跟他们隔开。
但是现在上帝叫彼得明白，
但是现在上帝叫我明白，
不应该再把任何人看作污秽和不洁的，
不应该再将任何人看作污秽和不洁的。
彼得在哥尼流家中对外邦人来讲道，
彼得在哥尼流家对的外邦人来讲道。
当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
当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所有听到的人身上，
圣灵就降临到所有听到的人的身上，
为彼得所讲的道来做见证，
为彼得所做的道来做见证。
圣灵降临在这些既没有受割礼也没有受洗礼的人身上，
圣灵降临在这些既没有受割礼又没有受洗礼的人的身上。
跟彼得一起来的那些犹太信徒，
跟彼得一起来的犹太信徒，
看见圣灵也降临在外邦人身上，
看见圣灵都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
就感到十分的惊讶，
就感到非常之惊讶。
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
因为圣灵的恩赐也都灌溉在外邦人的身上。
他们原来以为那是自己民族所独自享有的恩惠，
他们原本以为那些是自己民族所独得自享的恩惠。
除此以外，那些外邦人还说方言，
从此之外那些外邦人还讲方言。
神把他在五旬节那一天赐给犹太基督徒的经历也赐给了外邦人，
神将他在五旬节那天赐给犹太人基督徒的经历也都赐给了那些外邦人。
我相信和彼得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是完全震惊了，
我相信和彼得在一起的每一个人是因为这件事情感到完全的震惊。
彼得就问，
彼得就问，
既然这些人已经像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灵，那谁能阻止他们接受洗礼呢？
既然这些人已经好像我们一样这样的领受了圣灵，谁个能够阻止他们去接受洗礼呢？
神已经接纳了他们，
神已经接纳了他们，
我们当然也应该接纳他们进入我们的团契，
我们当然也都应该接纳他们进入我们的团契里面。
于是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于是就吩咐他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受洗。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这件事非常之重要。
圣经用了两章的篇幅，
圣经用了两章的篇幅，
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记载了这件事，
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在第十一章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在十一章里面彼得回到去耶路撒冷之后，
犹太信徒指责他，
犹太的信徒就指责他，
你竟然去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你居然去了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家里面，
而且你和他们一起吃饭，
而且同我们一起吃饭。
彼得就把他在约帕的经历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
彼得就将他在约帕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听，
并且也提到，
并且又提到，
在哥尼流家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在哥尼流家里面一开讲，圣灵就降临 在他们身上，
就像当初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就好像当初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一样。
既然上帝赐给这些外邦人同样的恩赐，
既然上帝赐给这些外邦人同样的恩赐，
我又是谁怎么能阻挡上帝呢？
我又是谁怎能够阻挡上帝呢？
在他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其他的人就不再争论。
当他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其他人就不再跟他争论了，
只归荣耀给神，
只是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他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他们终于明白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
即使是他们所瞧不起的，
即使是他们所鄙视看不起的
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也可以得到基督的救恩，
也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我们读了使徒行传中的记载，
当我们读了使徒行传中的记载，
然后我们能够明白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那种程度的隔离与敌意，
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白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那种程度的隔阂和敌意。
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经文，
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段经文，
保罗讲到本来是互相敌视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保罗讲到本来是敌视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怎么样借着基督，
怎样藉着基督，
彼此得以和睦，
彼此得以和睦，
成为一体，
成为一体。
犹太人一向就是鄙视外邦人，
犹太人一直都是鄙视外邦人，
与他们分隔开，
同他们分开。
自从基督来完成了救恩，
自从基督来完成了救恩，
这个分隔就被打破了，
这个分隔就被打破了。
基督是如何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和睦并且合一呢？
基督是怎样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和睦并且是合二为一呢？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社会所面对的这种不和睦、不平安甚至两极化的难题呢？
是不是可以同样的将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分隔所来到打破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在整本圣经当中，
在整本的圣经当中，
没有比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还十二节更令人伤痛的经文，
没有比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和十二节更加令人伤痛的经文。
这两章的经文说，
这两章的经文说，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你们按从前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这个名本来是那些凭着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
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
那时候你和基督是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以色列国的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你们是局外人，
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
没有神，
没有神。
在这两节的经文中说，
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说，
外邦人，
外邦人，
也就是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
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
他们受到了两种隔离，
他们受到两种的隔离，
一种是社会上的隔离，
一种是社会上的隔离。
千百年以来，犹太人就是仇视外邦人，
千百年来犹太人是仇视外邦人，
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器皿，
将他们看作被遗弃的人民，
看作笑柄，
当他是笑柄，
看为耻辱，
看他为是耻辱，
很轻蔑的称外邦人为没受割礼的，
好轻视那些外邦人，称他们做没割礼的人。
第二种隔离是灵命上的隔离，
第二种隔离是灵命上的隔离，
也是一种更严重的隔离，
是一种更加严重的隔离。
我们看到有五方面，
我们看到有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 他们与基督无关。
第一就系佢哋同基督无关。
没有救世主。
冇救世主。
他们没有救赎者。
冇救赎者。
没有神的旨意和命定。
冇神嘅旨意同埋命定。
第二方面，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第二方面就是他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
不像犹太人，
不像犹太人，
像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选民，
他们的国是神所设立的，
他们的国是神所设立的，
有神亲自做他们的大君王，
有神亲自的做他们的大君王。
第三方面是外邦人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第三点是外邦人在所有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他们不能享受神的盟约，
他们不能够享受神的盟约，
不能享受神所应许赐给人的福分，
不能够享受神应许赐给人的福分，
好像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
好像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
第四方面，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第四方面就是他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
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应许，
他们没有神的应许，
当然就没有指望了，
当然就没有指望了。
第五方面是他们活在世上没有神。
第五方面是他们活在世上没有神，
就是外邦人有很多神，
外邦人有很多神，
但是他们却不承认真神，
但他们不肯承认真神。
这是外邦人没有基督时的光景，
这个是外邦人没有基督时的光景，
是很可怜的，
是很可怜的，
也是很悲惨的，
很可悲的。
但是基督来了，
但基督来了之后，
为外邦人成就了大事，
为外邦人成就了大事，
一切就不同了，
一切都不一样了。
经文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经文那里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外邦人从前是远离神的，
外邦人从前远离神的，
因此就远离了一切的美善，
因此他们就远离了一切的美善。
但是如今他们悔改归向基督，
但是如今他们归向悔改归向基督，
立刻就被带入神的家里，
立即就带入神的家里面，
进入了教会，
进入教会，
进入了神的圣约之中，
进入神的圣约之中，
随时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和帮助，
随时可以得住神的恩典和帮助，
靠着基督受死所成就的大功，
靠着耶稣基督受死所成就的大功，
每一个相信的人，
每一个相信的人，
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
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
都因着基督得以亲近神，
都因着他而得以亲近神，
都会在灵里与神亲密合而为一，
都在灵里面同神亲密合而为一。
请问你已经得亲近了吗？
请问你已经得亲近了吗？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点，
跟着我们再看第二点。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十四节和十五节的经文，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在中间隔断的墙。
在正话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就是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就成就了和睦，
如此就成就了和睦。
基督为了使犹太人和所有非犹太民族能够和睦，
基督为了使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和睦，
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又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
又将自己的身体来到废掉冤仇。
这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这个冤仇就是那些记在 律法上的规条。
为什么律法的规条会挑起冤仇而成了隔断的墙呢？
为什么律法的规条会挑起冤仇成为隔断的墙呢？
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
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
原本是要保护他们不随从外邦的风俗，
原本是要他保护他们不要随着外族的风俗，
好让他们成为世上的光，
好让他们成为世上的光，
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神，
吸引万民来到归向神。
可惜在犹太人身上，
可惜在犹太人的身上，
律法规条却成了一堵墙，把他们与外邦人隔开。
律法规条就成为了一栋墙，将他们与外邦人隔开。
在主耶稣年代的那个时候的圣殿，
在主耶稣年代那个圣殿，
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对不起，信奉异教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哦，对不起，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是界限分明的。
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是界限分明的。
圣殿分了外院和内院，
圣殿分了外院和内院，
外院是在圣殿最外围，
外院在圣殿的最外围，
被栅栏所包围着，
那些栏山也都包围着，
是给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
是给那些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
而内院就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敬拜神，
而内院呢就只有犹太人才可以进去敬拜神，
外邦人一概严禁闯入内院，
外邦人一概是严禁严限不能够进入内院，
否则性命就不保，
否则性命不保。
律法规条就像这个围墙一样，把犹太人与外邦人隔开，
律法规条就将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
这个在彼得身上就很明显，
这个在彼得的身上就非常之明显。
当神指示彼得去见外邦人哥尼流的时候，
神指示彼得去见外邦人哥尼流的时候，
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负面的。
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负面的，
觉得犹太人和外邦人往来是不合理的，
觉得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来往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律法规条的确造成了一道墙。
由此而言，律法规条的就成为了一栋墙，
使犹太人与外邦人隔断往来，
使到犹太人和外邦人是隔断来往。
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
借此拆毁隔断的墙和废掉冤仇，
借此就力拆了这些墙断隔断的墙和废断冤仇，
为的是要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构成一个新的共同体，
为要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构成一个新的共同体，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教会是神造的新人，
教会是神造的新人，
是世上从来没有过的，
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
新人就是指新生的教会，
新人就是指新生的教会，
教会好像一个新生的民族，
教会好像一个新生的民族，
他的成员不是犹太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
他们的成员不是犹太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
而是基督徒，
而是基督徒。
教会本身是一个新的族类，
教会本身是一个新的族类，
所以叫称为新人，
所以就称做新人。
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信徒，
不分种族、国别、男女、阶级，都成为一个身体，
不分种族、国别、男女、阶级，都成为一个身体。
既然是一个新人，
既然是一个身体，
就再也没有可以纷争的了，
就不可以再有纷争的了。
这样也就成就了和睦，
这样就成就了和睦。
今天在我们所居住的家庭中，
今天在我们住的屋企里面，
或者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国家里面，
或者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国家里面，
这个隔断的墙是不是仍然存在呢？
这个隔断的墙是不是仍然存在呢？
这种隔断的墙可以让亲子关系孤立，
这道墙可以让亲子关系孤立，
让夫妻之间的关系僵化，
让夫妻的关系僵化，
让种族之间彼此仇视，
让种族之间彼此的仇视，
让老板与员工之间互相对立，
让老板和员工之间彼此的对立，
甚至可以让国家社会分裂，
甚至会将国家和社会分裂。
人与人之间有许多的瓜葛，
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瓜葛，
彼此不能够接纳，
彼此不接纳，
甚至于亲人好友之间，
甚至于亲人和好友之间，
可能因为自己的自尊受损，
可能因为自己的自尊受损，
就造成了无限的距离，
造成无限的距离，
甚至怀恨多年仍然不得消除，
甚至怀恨多年仍然不能消除。
可是我们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
但是当我们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
他是表明基督的死，
他是表明基督的死，
是完全的无我舍己牺牲，
是完全的无我舍己和牺牲，
借着这样的倒空，
借着这样的倒空，
不计较人如何待他，
不计较人怎样去对待他，
而把那间隔的墙来冲破，
而是将那个隔断的墙来冲破，
使两下成就和睦，
使两下成就了和睦，
成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们要效法基督，
舍弃自我，
舍弃自我，
舍弃自义，
舍弃自义，
完全降服，
完全的降服，
投靠基督，
投靠基督，
才能够除去中间隔断的墙，
先至能够除去中间隔断咗嘅墙。
经文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经文那里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大功，
使人得到的不只是罪得赦免，
使到人得到的不单单是罪得赦免，
而且得以建立新的关系，
而且得以成就新的关系。
我们人是群体生活的，
我们人是群体生活的，
人需要与人有来往，
人需要与人之间有来往，
人需要与人有关系，
人需要与人有关系。
当关系破裂的时候，
当关系破裂的时候，
人就陷在痛苦当中，
人就会陷在痛苦之中。
心理学家统计，
心理学家统计，
使人获得幸福的第一要件就是良好的关系，
使人类得到幸福的第一要件就是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是人如果靠自己，
但人如果都只是靠自己，
我们自己是充满了自私、嫉妒、怀恨和愤怒的性情，
我们是充满了自私、嫉妒、怀恨和愤怒的性情的，
那又怎么能够顾到别人的利益而与人有好的关系呢？
那又怎能够顾及别人的利益而同其他人建立好的关系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来到十字架面前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
因为十字架能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因为十字架能够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十字架要带来与神和好，
十字架要带来同神和好。
人与人的关系有问题，
如果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有问题，
是从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来的，
是从人同神的关系有了问题而来的。
自从人犯罪之后，
自从人犯罪之后，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就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因此人的表现就处处以我为主，
因此人的表现就处处以我为中为主，
事事都为自己着想，
事事都为自己来着想。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
在今日的社会里面，
人不但不与神相交，
人不但不同神相交，
更变本加厉的来抵挡神，
更加变本加厉的去指责神，
来反抗神，
反抗神，
来违背神，
违背神。
多少破裂的婚姻，
多少破裂的婚姻，
多少明争暗斗，
多少的明争暗斗，
酿成了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酿成了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
这种自我中心生活所造成的人间悲剧，
这种自我中心生活所造成的人间悲剧，
只等到有一天，
直等到有一天，
人在绝望之中，
人在绝望里面，
看见了神的大爱，
看见了神的大爱，
在基督钉十字架的事上表现出来，
在基督钉十字架的事上表现出来，
然后决定认罪悔改，
然后决定认罪悔改，
然后可以经历赦罪之恩，
然后经历赦罪之恩，
借着十字架，
藉住十字架，
废掉冤仇，
废掉冤仇，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心中才能享受永恒的平安，
心中才能够享受永恒的平安。
十字架要带来归为一体，
十字架要带来归为一体。
保罗所讲的归为一体，
保罗所讲的归为一体，
是指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关系，
是指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本来是没有关系，
那互不相干的，
互不相干，
而且甚至存在着这种敌对的气氛，
而且是存在着敌对的气氛的。
但是基督的十字架，
但是基督的十字架，
使两者成就了和睦而归为一体，
使两者成就了和睦而归为一体。
人与人之间，
人同人之间，
要成就和睦，
要成就和睦，
必须先经过十字架与神和好，
必须要先经过十字架同神和好。
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据人与神的关系，
人同人的关系是根据人同神的关系。
因为人是自私的，是自我为中心的，
因为人是自私的，是自我中心的，
除非以神为中心，
除非以神做中心，
否则无法建立亲密的关系，
否则你是没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的。
归为一体，
归为一体，
并不是归我为一体，
并不是归我为一体，
也不是归你为一体，
也都不是归你为一体，
而是归神为一体，
而是归神为一体。
有一对夫妇曾经做过一项测验，
有一对夫妇曾经做过一个测验，
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
发现他们两者之间
没有一样是相同的，
没有一样是相同的。
奇妙的是，
奇妙的是，
他们可以在一起相处很多年了，
他们能够彼此相处好多年了，
而且现在仍然在一起，
而且现在还是在一起。
原因是他们只有一样是相同的，
原因是他们只有一样是相同的，
就是他们同有一位主，
就是他们同有一位主，
他们一同与主和好了，
他们一同同神和好。
因为这样，
因此
他们不是同男的心，也不是同女的心，
他们不是同男的心或者同女的心，
而是同主的心，
是同主的心。
这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写照，
这个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写照。
十字架上的耶稣，
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就是末后的亚当，
就是幕后的亚当。
他所代表的不单是犹太人，
他们代表的不是单是犹太人，
更同时是外邦人，
更是同样是外邦人。
他是借着自己，
他借着自己，
从两者中造成一个新人，
从两者之中造成一个新人。
唯有借着他，唯有借着与他联合归为一体，才能经历到这种复合，
唯有借着与他联合归为一体，先至能够经历到呢个复和，即是复重新嘅和好。
经文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经文里面话，并且来传和平嘅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并且这两个字就连接上一节，告诉我们，这来传和平福音的，就是上一节所讲的主耶稣。
并且这两个字就告诉我们，这个传来和平福音的，就是上面经文所讲的主耶稣。
换句话说，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
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
那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就是耶稣说话，
就是耶稣跟你说话。
当然福音的一部分是由基督向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所传递的。
当然福音有一部分你听到的时候，是基督向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传递的。
一部分是由基督的众使徒向外邦人，也就是远处的人传递。
一部分是由基督的众使徒向外邦人， 就是远处的人传讲的。
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因为当年主耶稣是在世的时候，
这个和平的福音还没有传给远处的外邦人，
这个和平的福音还没传给那些远处的外邦人。
但是主耶稣既然借着使徒把福音传到了地极的万国，
但是主耶稣基督既然藉着使徒将福音传到地极，
也就是和他自己传的是一样的，
亦都系同佢自己所讲嘅、所传嘅系一样嘅。
和平的福音，
和平嘅福音，
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睦，
就系主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和睦。
这个和睦不但除去了神与人之间的阻隔，
呢个和睦不但系除去神同人之间嘅隔阂，
也除去了人与人之间的阻隔，
亦都除去咗人同人之间嘅隔阂。
因为当人与神和好，
因为当神和人和好，
就能够与自己本来没有关系的，但是也是与神和好的人和好，
就能够同自己本来没有关系的，但是也都是同神和好的人和好。
这就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这就促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和睦。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
主耶稣基督不仅带来了和睦，
主耶稣基督不但带来和睦，
他本身就是和睦，
他本身就是和睦。
我们要享受他所赐的平安之福之前，
我们要享受他所赐的平安之福之前，
我们必须先在基督里，
必须先在基督里面。
只有当我们与基督联合，
当我们与基督联合，
与他合而为一，
与他合而为一，
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神所赐的平安，
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神赐下的平安。
最后一节讲到，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最后一节那里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从前犹太人与外邦人之所以有着很大的隔阂，
从前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彼此的隔阂，
因为犹太人有神所赐的律法，外邦人没有，
就因为犹太人有神所赐下来的律法，但是外邦人没有。
犹太人有祭司和祭礼的律例，
犹太人有祭司有祭礼的律例，
可以借着祭司来献祭给神，
可以藉着祭司献祭给神。
但是外邦人没有，
但外邦人没有。
但是现今不论犹太人与外邦人，都不再需要这些律例和祭司作为进到神面前的凭借。
但现今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不再需要这些律例和祭司而进入到神的面前，
而是借着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同被一个圣灵所感，
同被一个圣灵所感，
是依靠同一位的中保，
依靠同一位中保，
领受同一个圣灵而进到父面前，
领受同一个圣灵而来到主父的面前。
从接受基督的那一时刻开始，
从接受基督的那一刻开始，
信徒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
信徒就可以藉着耶稣基督，
在圣灵的帮助下毫不畏惧地来到父神宝座之前，
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一点都不怕的来到父神宝座之前。
这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这个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是他成就和睦的方法，
这个是他成就和睦的方法。
罗马书第十章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使信他的人都得着义。
基督已经总结了一切律法的条文，
基督已经总结了一切律法和条文，
所以在到神面前的这件事上道路已经打通了，
所以在到神面前这件事上道路已经打通了，
不论外邦人或犹太人都可以到神那里去，
无论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都可以到神那里，
不是借着世上的祭司，
不是藉着世上的祭司，
也不必带着祭物和牲口，
也都不用带祭物或者牲口，
乃是透过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
乃是透过神和人之间 唯一的中保，
就是人子耶稣基督，
就是人子耶稣基督，
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献上的生命和宝血而达成的，
藉住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的生命而达成的。
当我们明白今天这段经文，
当我们明白了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非常乐观的认为，
我们可以非常乐观的认为，
福音可以克服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福音可以克服了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
因为之前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种非常强的敌对的状态，
因为以前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敌对的状态，
那是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
本来一种很绝望的状态，
都可以借着福音得到解决，
但是藉着福音就可以解决。
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靠着福音来克服，
我们可以靠着福音来克服。
耶稣基督借着舍己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藉着舍己的十字架，
已经为我们拆毁了隔断的墙，
已经为我们拆毁了隔断的墙，
使得原本敌对的双方，
使得我们本来敌对的双方，
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而成为教会，
能够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成为了教会，
一同与神和好，
一同同神和好。
因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因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成为了人和人之间的和睦，
也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和睦，
也都成为了人和神之间的和睦。
美国的种族问题在过去几年当中越来越严重，
美国的种族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面越来越严重，
因为冲突而产生的暴乱和破坏发生在很多的城市，
因为冲突而产生的暴乱是发生在很多的城市里面，
使人心感到不平安，
使人心感到不平安。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灭了冤仇，
而且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了我们，
而且将和平的福音传给我们。
福音就是美国种族问题的答案，
福音就是美国 的种族问题的答案。
再看看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也是越来越严重，
再看看美国的枪支和暴力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
许多父母甚至担心孩子在学校的安全，
很多父母甚至担心他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的安全，
有许多人大声疾呼请国会议员立法管制枪支，
很多人大声疾呼叫国会的议员立即管制枪支。
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呢？
杀人的不是枪而是人，
杀人的不是枪而是人，
所以关键是人，
所以关键都是人，
是人心需要得医治，
是人心需要得医治。
人心如果不回转，
人心如果不回转，
立法禁枪可能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立法管制枪支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谁能够改变人的心呢？
谁能够改变人的心呢？
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
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才能够改变人的心思意念，
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才可以改变人的意念，
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们要因着相信，
我们要因着相信，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在这些不和睦的关系当中，我们跟着耶稣来舍己，
我们在这些不和谐的关系当中学校耶稣来到舍己，
我们就会看见这十字架的舍己就会拆毁我们与人中间隔断的墙，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不和睦的关系当中跟耶稣舍己，我们就可以拆毁这一埲隔断的墙，
拆毁了我们彼此之间不合主心意的骄傲与拦阻，
拆毁我们彼此之间不合主意的骄傲和拦阻，
进而我们可以彼此和好，
进而使我们可以彼此和好。
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
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
基督舍命的目的，
基督舍命的目的，
我们也要立定心志来效法他，
我们要立定心志去效法他，
来除掉一切的隔阂，
除掉一切的隔阂，
我们要与人和睦，
我们要同人和睦，
追求在主里的合一，
追求在主里面的合一为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
感谢你赐我们平安。
我们在每一个